enjoyed this episode?
哇靠，有事吗？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哇有事吗之周末聊聊天，我是吴小茂。今天来跟我聊天的这位朋友呢，去年他曾经有来上过一次节目，然后他就推出了他的个人专辑美式教育。这次邀请他来周末聊聊天呢，我说想那我们找一个不一样的主题来聊好了。那他就说他想了几个题目的方向给我，包括成为自己需要多大的勇气，不被理解的灵魂，然后还有人生告解，以及面对困境如何寻求出口。看起来每个题目好像各自独立，但又有点关联哦。我们来问问看他是不是一个不被理解的灵魂，以及成为自己需要多大的勇气。欢迎 AZ 李孝祖。
Hello 大家好，我是 AZ 李孝祖，需要土霸有事吗帅哥最多的节目。
恭喜你啊、yeah. 这个我今天拿到你的实体专辑。
没错，终于出来了，我的孩子。
你上次来的时候是发了几首单曲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先试出专辑里面的几首、然后为专辑做一个预热这样子。对，然后到后期之后，哎，我真的把完整的专辑所释出，这样
总共有11首歌，
没错，满满的诚意。
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叫做美式教育
啊、这张其实是都市原住民的心境的主题为出发的创作之外呢，那也是跟我的人生经历有关。那我可能是从小环境吧，就是其实我的表哥啊，还有一些亲戚，他们也都是从小被嘻哈文化所感染的，所以小时候我就跟他们学习舞蹈啊，还有在饶舌技巧方面，所以那就是美国的文化嘛。那我就想到协议里面我有阿美族的血统，那我就把美国的文化跟阿美族的文化两个 mix 在一起，对，为何会有教育呢？就透过音乐可以让更多的非原住民的朋友们，或更多其他的族群知道一些我们的有趣的单字，在原住民文化上面有更多不错的故事神话，然后融合自身的一些经历啊，这样产生出一个新的美感。美式教育 Pameriza 送给大家，这样
更认识你们。
对，没错，
然后这个美有双重的意思，
双重的意思，
美国美式跟阿美族这样子。
对对对，
连你的 CD 的这个上面印制的都是图腾。
对，没错，那是原创的图腾，做一个比较现代极简风的概念，然后为每一个11首歌的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特殊的符号，为它专属打造的这样。
从去年你第一次来，然后到今天，你都是单枪匹马上阵，不像有的歌手或者是演员来我们节目的时候，都有一大堆的工作人员啊，或者是宣传随行。你做音乐都是个人单打独斗吗？
也是有跟伙伴合作了，但主要还是。因为我是可能是这张专辑制作吧，对，所以我更了解整张专辑的走向啊，然后也更知道怎么跟别人去诉说这样子的故事。对，
好，但我相信在做音乐的这一条路上，你一定有碰到一些困难，所以你才会给我这四个方向的题目。要成为自己有需要多大的勇气？我觉得要讨论这个话题之前，要先了解自己是什么。
没错，
你认识的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其实我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大男孩。
他的外形上是啦。
没错没错，对啊，我觉得我蛮开朗的，蛮乐观的，对啊。然后比较近期的话，我觉得这几年我有朋友跟我说我算是比较反差型人格的艺人吧。
什么意思？
这样子，因为他们会觉得，我有很多朋友跟我分享，我的外表跟才能好像不太成正比。可能我的外貌会让人家觉得说，我就是一定得唱比来周兴哲，然后你可能是谁啊？你是毕书尽那种路线
偶像。
对，可是其实我的音乐还是很比较爆炸的，比较真的有点出一些社会
议题
出现的一些议题一些 problem， 然后也比较有一些就真的比较走 hip hop 那一块的，
比较凶。
对对对，那对就会有这种反差型的这种现象这样。
OK，
对，
我在那个访纲里面有出了一个题目，就是说如果只能用三个关键字来形容你自己，你会用什么？
三个关键字，饶舌金城武。
等一下，饶舌金城武。
饶舌金城武，对。然后第二个年轻富有，第三个不要叫我陈浩森。
等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好，一个一个来。饶舌金城武，
饶舌金城武。
有人说你像金城武是吗？
有，之前因为我有演员的身份嘛，拍广告啊、微电影什么。然后有一次我在拍那个《集思会凝胶》的时候，导演就说：“ 你有刘海的时候很像年轻时候的金城武。我说真的假的？然后哎，那看那个 monitor， 哦，有那么一点像这样。然后
哦，所以你自己也有觉得
有一点神似啊，就是我觉得在鼻子以上这样子
啊，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很好玩，很像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hashtag 这样。
哎，我好像没有看过你有刘海的样子，每次都有看到你的额头
哦，都是抓起来的。
对
对，
我好羡慕那种额头很短的人哦。
哦，我算是很短的吗？
你算是短的啊，你的距离不长。哦，
距离不长，
嗯，你是短的。
哎，哦，那这样我放刘海下来的话，会就是算 OK 吧？
我不知道，你再找你手机里面的照片给我看。
好，
等一下，第三个是不要叫我陈浩森，
对，
这是新的封号吗？
新的封号，
为什么？
就是我有些照片啊，发文也好啊什么，然后就有一些，有趣的网友就说，哎，陈浩森呢，欸，这样子，然后还是还有人说，好像那个谁我有被误认为说是那个高山峰，然后觉得，欸，
年代也差得太久远，
奇怪了。我小时候奇怪了，我就是我啊，我是 AC 教主 man， 我不是陈浩森，对，
但都是帅哥啊，
对，都算帅哥。然后可能也因为我有演一些东西，然后广告啊什么，他们就哦，你像陈浩森这样，对对对。
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年轻富有
啊，
年轻富有，
确实吗？
我觉得这个意思其实说是灵魂自由的意思
啊。
对，我们现在年轻，那我们富有是。富有在心灵
啊，
对 ，Yeah，
那不错哎，
嗯，
就表示说你这个人的心智是很健康的，
健康的
哦。我本来以为你是指经济上面的富有，那也太好了吧？
也希望啊，
嗯，加油！
搞不好明年我又发两张那样啊，太快了吧？
太累了吧？
太累了，做完这张已经哇，体力很耗尽了。
那你要听我的关键字吗？我自己也有想，哦，三个，
我要听。
第一个是鸡巴
啊？什么？
我当记者的时候，人家就觉得我很难搞
啊，
嗯，
因为问的问题很犀利，对不对？
可能
哦，
对。然后以前真的比较难相处，
嗯，
第二个是善良，
善良。
但我的本质里面是人是好的，所以近年就是走一个佛系路线。
佛系路线。
对，当记者那个时期的难搞是为了工作上面。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都有不同的表现跟要求嘛，
一定会的，
嗯，
一定会。
然后再来就是坚持，
坚持，
嗯，
哦，
我属牛，
属牛，
嗯，所以我常常就觉得说我好像很认命，碰到一些什么事情啊，都会很坚持的去撑完，连那种很不甘紧要的事情，比方说追剧好了。
嗯，
你追剧吗？
有，我最近追那个《非杀人小说》，好好看哦。
刘冠廷跟隋唐的那个吗？
啊 ，Yeah， 还有那个王静他们演的
啊，
对，好好看
啊。我没看，
可以直接推荐一下。
好，我在追剧的过程中碰到烂剧
啊，
我也是不弃剧的，我还是会看完。
哦，
你看，连这种我都就不轻易放弃。
嗯，
然后我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我很喜欢一个人，但是可能在追求的过程中没有很顺利，我也还是会很坚持。我以前有个名言，就是说，不管只要那个目的地在哪里，我要用爬的，我都可以爬过去。
哎呦哇，这个是已经200%的爱了吧？
也没有，就是我就会很想要得到。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啊？
嗯，其实我就真的想，如同我刚刚所讲的，就是年轻富有的一个自由灵魂的人。
嗯，
对，我想成为一个自由灵魂的人，因为我觉得社会上面有太多的限制，去限制我们的很多的行为也好，思想也好，然后成就也好，还是时间也好，
嗯，
对，都会去限制你。对，那我希望我可以不被世俗的很多框架限制。
嗯，
对对。
你可以举例吗？就是说被限最容易被限制到的例如是什么？
我们终究还是抵不过就是舆论的压力啊。
哦。
家庭的压力啊，
嗯，
对，嗯，年纪应该达到相仿成就的压力啊，什么等等的，
嗯，
这种的。
你现在几岁？
我29了。
嗯，那你会觉得说，在29跨进30的这个阶段，你应该达到什么成就吗？或者是家人有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期待？
家人哦，倒是没有啦，只是我现在有慢慢在催婚喽，有慢慢在催婚喽。对，之前都不会。我想说，哎，我家，因为我爸也跟我说，他没有很传统的、强烈的传宗接代的观念。
嗯，
对，就这一次回去，今年过年回去，就慢慢说，哎，什么时候要结婚啊？什么？因为那个压力是来自于下面的 弟弟妹妹们，嗯，他们有些可能进度比较超前。
你有兄弟姐妹？
啊呀，我有弟弟，亲弟弟，嗯，但是我的表弟啦，他已经要生小孩了，嗯，对，然后我就觉得哇，我的表弟才24左右吧，嗯，然后有一些进度太超前了，所以长辈他们会问，嗯，对，问了问久了，其实就会有那么一点，哎，我是不是也应该要怎么样呢？
那你自己呢？你对于成家这种事情有期待吗？或者是你的人生计划表里面大概是什么时候会发生？
我觉得成家哦，嗯，我先说一个，我是不婚的，啊，我不想结婚，对，可是
但是你又被催婚，
对，
然后又要有生小孩，
对，嗯，那你说家庭这个方面硬要讲一个数字，我觉得真的可能是40岁过后，哦，对，因为某方 一半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想要比较我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嗯，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会跟大家会比较舒服，欸，就是双方的状态
谁比较舒服，
双方的那个状态会觉得，哦，这样相处会 更舒适了，嗯，对啊，我的状况，我的经济状况也好，我的身心灵状况，我的成绩，我的工作，嗯，对，我的事业什么等等这种，嗯，对，那你说不婚这件事情，我其实就真的我 很早就是这样的观念，就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没有想结婚这件事。
美其名啊，就是他们是有自由灵魂啦，
啊，没错。
但是好，虽然我个人是喜欢李孝祖的，但我就是讨厌你这个水瓶座哦，你们就是不想要负责任，
完了完了。哎，欸，不是每个水瓶座都不负责任啊。
就不想被绑住
哦，不想被绑住，没错，嗯，那如果真的怎么样负责任我 OK，对啊，对，只是我不想被绑住。对，就是结婚这件事情，这个系统好像也就是以前的人，他们可能为了促进人类发展之类的啊，等等，要定下一个规矩，或是定下一个游戏规则。嗯，对啊，我这样长大会这么想，对啊。
喜欢上你们的人会很辛苦，嗯，除非在一段关系里面，应该是你要很喜欢他。
哦，对，
好。如果对方是在下风的话，他就完蛋了。
对，完蛋了，對，就是，啊，没有感 ，no feel，no feel，, no feel，嗯，没有感觉。
好，那做二望三的年纪，嗯，会有30岁焦虑吗？
我还好哎，欸，其实，嗯，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什么，我这两三年都会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嗯，就是我有时候照镜子啊，然后或是有的时候跟朋友聊天，我看着他的脸，嗯，然后他看着我的脸，然后我们一起看镜子，我们一起对到镜子的那个时刻，嗯，我觉得我们永远都是年轻的 ，forever young， 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一直都是大学生的那个阶段，嗯，顶多就是鱼尾纹多了几条这样，嗯，对。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讲那怎么形容那个特别的感觉，就是我看镜子，我就是觉得我好像就是那个时代，在那个时期，我没有老，
就是你没有老到，
对，我没有老到。
但这个是容貌上面的不焦虑，那其他各方面，比方说事业啊、成就这部分呢？嗯，
当然会希望说能够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啊，越来越好啊什么，嗯，对啊，所以啊，我觉得未来的自己的期许是 ，maybe 可以更多的开源，对，赚更多的钱，甚至可以跟不同的产业结合之外，也可以去涉足一些不同的领域。嗯，对对对
，OK。那你提到的第二点就是不被理解的灵魂，嗯，这个在你身上常常经历到吗？
嗯 ，Yeah， 常常经历到。嗯，
对啊，水瓶座就是很难理解，
真的很难理解，连我们水瓶座都不理解水瓶了，你觉得呢，各位观众？
那你了解你自己吗？
我其实蛮了解我自己的，就是我很容易就是知道我这个就是。我不喜欢，嗯啊，这个我就喜欢这样，而且我体感很强烈，嗯，就是也许有的时候我硬去跟人家做一件事情，可是其实我体感早就知道我本来就不想做，我只是要把这个戏演完，嗯，对，我只是要走那个过程，因为人生在世本来就是一个时间游戏这样子，你要过完那个过程，嗯，对啊，你要把它合理化，这很累，对，然后水瓶座有一个优点啊，很重感情啊，很重感情，很重感情之外呢，也很重那个旧情。嗯，对，我跟你的交情，如果我们有十年有哇，那个十年的友谊，甚至可以比爱情还超过。
对啊，你们就是友情重过爱情啊。哦，
对对，没错没错，嗯，没错。所以跟我们相处的另外一半会很辛苦的。
那你有碰过很理解你的另一半吗？
很理解我的另一半了。 有啦，有一两个，嗯，对，有一两个，只是那种感觉就是可能他也一样灵魂自由，所以他也不怎么管我，然后我也不怎么管他，嗯，对啊。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 YouTuber 的在讲水瓶座，他说你们就是像一个人家要接近你们的时候好像很好接近，然后接近到快到觉得你的周围旁边的时候，就会发现捧它像有一个玻璃罩罩住，进不去
啊。有，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情况，我自己也会。但我这边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其实不是我们不好相处，其实是因为呢，实际的状况是这样，我们其实很好相处，其实这是确定的哦，这是对的。可是，在相处的过程中，如果慢慢越深入，慢慢越深入的时候，如果你不小心踩到水瓶座的一些点啊，或是雷区，开始扣分到你已经没有办法扣分，所以就会可能扣分到一定的程度，你就会遇到那个状况，就是有一个墙罩住了，我进不去那个空间了，对，就会实际上的状况是这样，而不是我们不喜欢你还是什么，是因为你扣分咯，这样子。
然后分数越来越低，可能就切断这个关系了。
再见。
我们这一集就聊水瓶座就好了，干嘛聊这么大的题目啊？人生告解，勇气无畏不畏这样。本来还想问你说，你这个不被理解的灵魂，跟你选表演这条路，家人的意见有没有关系？
有一点关系。对，因为家人其实我以前功课其实不错。对，然后家人也是会希望说我去弄个律师、医生什么，然后开个店，对，然后可以贴补家用，好好的做一个这样子一个小本生意或是一个事业这样子，对，因为就是希望我平平安安没事情，然后不要干嘛，当一个正常人就行了，这样，对，那因为太爱表演了，所以在上一辈的观念会觉得这个行业是不稳定的，是没有，他们可能没有到那么大的认知啊。所以会担心，对，那是到后期做久了，有一些成绩，家人才慢慢的理解跟接受说，好啦，你有一点才能啦，对，你有一点，对，音乐造诣啦，这样慢慢承认这样，对啊，
所以他们现在是支持你的工作，
现在支持，对，这也是努力了十年过后的成果，各位弟兄们。
那我想问你，就是不管是在爱情上或者是在工作事业上面，
对，
你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难被理解的人吗？
不会，我觉得我蛮好理解的。
是这样
吗？在工作上哦。对，在工作上哦。
好，工作上
其他就不一定了。对，
那对听众而言，他可能觉得说很不容易被理解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大部分是在青春期，
对，
或者是爱上一个人，你的朋友不支持的时候，你会继续往前吗？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真的非常喜欢他的话，我会继续往前。就关于爱情这部分的话，
那但是
我会抛下一切，因为就真的太喜欢了。水瓶座是这样，如果我真的爱上一个，是真的爱哦，就只会有那么一个。
等一下，什么叫做真的爱啊？还有假的爱哦？
有假的爱啊？啊？假的爱就是可能只是三个月观察期。六个月试用期啊，不是啊，六个月观察期，对，然后还在相处的过程，这种还不确定自己到底爱不爱的那种，对，可是你们又已经走很近了，对啊，那种就不是
讲了一副你很勉强的样子，
有那么一点，有的时候会一点啊，有的时候会有勉强，因为真的如果相处久了，或是相处一段时间，你一定会到那个时候才确认自己的心说，说我是真的喜欢还是我真的不喜欢，这样子。有的时候水瓶座没办法，就是一次一秒就知道说我就是认定这个人这样子。
那我跟你们真的是不合
感情的方面不合。
对
对，
就是你要很，你们的观察期很长，是不是？
很长，
慢慢慢慢的。
我们需要第一个，我们需要时间理解你，确认你，但同时也要时间确认我，然后知道我这样子，知道自己。对，
但这些确认的过程或者是想要确认的东西是不是很抽象？
很抽象，对，水瓶座很难讲出来。但我讲我几个点好了，我很在意女生她有没有理解我的事业，理解我的思维，理解我的工作，理解我的时间，好，这种的。
你刚刚讲的这四项里面，思维最难啊，
思维很难，对，嗯，所以啊，第二个我觉得会比较明确的答案，就是水瓶座最重视的是灵魂的交流，嗯，对，我们一定要有灵魂的交流，没有灵魂的交流的话，可能我们相处个一年两年，我也会就是没有办法，我没有跟妈跟你在一起。
那什么叫做灵魂的交流呢？
灵魂交流有点像是从小到大，你可以毫无保留的挖自己的伤口给我听，我也可以挖自己的伤口给你听，我们也可以理解到我们本来的心理的本质是什么。嗯，对对对，那种程度就会感受到灵魂的交流，而且啊，即使我说出来我的一些心境啊，等等，嗯，然后你也就是可以说得到做得到。
我个人是属于那一种，当我喜欢你的时候，嗯，我会尽量把我自己分享给你听，嗯，对，但是我就不确定你会不会要跟我分享啊。
如果水瓶座要跟你这样子交流的话，嗯，他就会确定说，哦，我是可以跟你这样子分享，嗯，所以
我喜欢你，我就会跟你交流，
耶，我就会跟你交流，对，
我没有跟你交流就是，嗯，还好，
再见，
去死，
再见，再见，对。
刚说我们真的很不一样，因为你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对，
我不是，欸，我就是觉得，嗯，这个我想要得到我就要，哇塞，然后我要了之后再来看看，嗯，适不适合
啊，再观察这样子，
嗯嗯，然后如果不适合的话，也许哦，他可能就会走向分开，或者是我会变化成不同的形状去配合你。但是你们要想，你们要保持原来的你，不要为了我而改变，是不是这样？
水瓶座会这样，你就保持原来的你這樣。
有够难搞的，
真的。
所以你有碰过你交往的人朋友不喜欢吗？
哦，有哦，嗯，尤其是水瓶座遇到水瓶座的时候，嗯，水瓶座会不喜欢水瓶座
啊？是吗？
对，有一些水瓶座很讨厌，
欸。结果这一集真的在聊水瓶座。
对，我的专辑呢，各位朋友。对，水瓶座真的会讨厌水瓶座，有一些水瓶座很讨厌，就是没有进化的或是没有优化的水瓶座会很讨厌。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进化跟优化的水瓶座？
我们很清楚哈，水瓶座没有进化之前，嗯，讲话很直，讲话不经过大脑。嗯，对，讲话会非常的快，嗯，快到让人家跟不上，然后人家跟不上就会被讨厌。对，
那有一句话我之前听朋友讲的，就是说水瓶座像外星人，
会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会拿，有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话题，或是你问我一个问题，寻求一个解答，嗯，我就会给你一个天外飞来一笔一个非常酷的一个形容，嗯，然后你
对方听不懂，
对方听得懂，啊，一针见血。
哦，是吗？
对，直接一针见血，这种就很外星人啊。
哦，所以外星人是指他很厉害，而不是说你很让人不理解这样。
对，类像这样，我的理解是这样。对，okay. 啊，我觉得像外星人不理解，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跳跃性思考。嗯，对，那别人可能就，哎，他到底在想什么？嗯，可是我们已经省略了中间的过程，说，哦，其实我是因为他，然后过程中我想到了什么事之后呢，我做了这件事情完，我会有这样的思考，所以我做了下一件事情而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不会想要跟你讲中间那个过程。对，啊，可是如果我没有跟你讲的话，你会说他在想什么？对。
听众朋友啊，你们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吗？
我相信有人理解的。
好，我突然看到你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名称我很有兴趣，叫做《上帝视角》呀，yeah. ，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有这首歌？
《上帝视角》呢，在整张专辑的中间，嗯，当一个分水岭，所以大家其实一定要整张专辑从第一首到十一首全部听完，因为上半部的音乐风格啊，嗯，主题命题，跟下半部的其实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哦。对，然后中间为什么会放在中间？就是其实我当初原本要把它放 intro， 它是有点居多有 70% 都是 BGM 的那种音乐的呈现方式。嗯，放中间是我想那个时候我第五首锁链，我想到的是那个时候我人生非常低潮的时刻。嗯，我感觉我已经死了很多遍了，那我就幻想一下，我其实我内心的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那一个人，那一个李孝祖其实已经往生了，嗯，那我就拿那个面向来创作，哦，那假设我已经往生了，我的意识我的肉体会消失，我的意识会上传到另外一个奇异点，我就创造出这首歌。然后这首歌为什么叫上帝视角，是我在另外一个地方看到我自己过世了，然后我的意识像资料库一样，那个 loading 有没有玩电脑这样，然后去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地方我想要建构自己的一个美好的世界， 会是怎么样的事件呢？下一首歌直接去到去哪里？啊，这样会是有关联的，所以十一首歌是有关联的。那
天哪，你们看是不是一个外星人在讲话
？Yeah， 对。然后我就把整个我活了啊，我做完的时候28岁，嗯，我活了28岁的所有人生的经历，从无到有，嗯，到结束，浓缩成这3分钟。包含这首歌的最后还有一些医院抢救的声音啊，抢救无效死亡啊这些、嗯、
你现在讲是去哪里这首歌还是
上
帝
视
角？
上帝视角、
okay.
对，然后上帝视角前面前、intro 也有去采样阿美族的传统古调、嗯、叫请问芳名、嗯、对，然后我也是模拟说哎、欸，我其实还没意识的之前是长什么样子、嗯、我清楚的记得我那个时候我还没心跳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的时候、嗯、我那个世界长什么样我还记得，我就把那个演绎成在里面。然后为什么要取样啊、请问芳名呢？是因为这首歌在阿美族的传统歌谣里面是求爱的歌。嗯，那父母有了结合，才会有我，才会有心跳、嗯，才会有成长，才会有到后面这样子。嗯，对，所以这是一个起承转合，从结合了之后，哎、有了意识，有了心跳，到中间的过程，祖灵的召唤，到最后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过世。对，整个演绎3分钟这样。
那你刚刚说《锁链》这首歌是在你很低潮的时候，
对，
大概是什么时期，什么样的故事？
我想到的是我20出头岁吧，23左右。嗯，对。那我相信大家在可能不管是不是在这条路啦，也许你有其他的工作，或是你常从事别的行业，嗯，你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人生导师。或是有一些师父、啊、哥哥姐姐也好、嗯、对，那曾经我就有被同是原住民的哥哥姐姐背叛过、嗯、对，伤害过、嗯、甚至我的三观我的思维被控制过、嗯、我就觉得
被控制
、哦、对、我就会觉得很难过、那个难过是我在外面的世界已经不能做自己，我到我自己的世界我更不能做自己，我还要被剥夺很多你看不到的东西、哦、对，我就觉得我想到那个时候啦。
你愿意分享比较实际的例子吗？
实际的例子哦、嗯比如说好了，我们 有一次我要去大陆签一家公司、嗯、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跟几个哥哥姐姐这样子，对、啊、有做一个也是有做一个公司、嗯、對，那我们有弄一些练习生体制啊，教弟弟妹妹啊，也有做音乐啊什么等等这样、嗯、那大陆那间公司也很想签我、嗯、对，那好，我们就过去看看，对，大陆也邀请我们去这样子、嗯、对，那我就跟我的那个所谓的人生导师这样，好，我们一起去这样子、嗯、啊，看了看，然后也相处得不错，也训练啊也好，然后去比赛也好，还是什么，在那家公司相处嘛，在那家公司住了一段时间、嗯、对，那其实整趟下来就是他们就是一直要跟我套好，说哎、欸、校主我跟你讲，就是你要签就必须得拿钱，对，所以他到后来就是那个公司要跟我签，那所以那个人就是那个哥哥卡在中间，就是如果你要签我们家校主、嗯、你必须得付多少钱、要安家费也好，要怎么样也好，带校主那么久了，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可能说哎、欸、大陆
要把你卖给他们，
对
对
对、啊、如果没有钱的话我们不签啊、大陆公司就说、嗯、我们不会受任何一个公司威胁、嗯、对，所以我们不签，不是我们不喜欢校主、嗯、是你不行、嗯、对，那我们就这样回来台湾了。
那你所谓的被控制三观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就有点像被控制啊，这是我的未来、对 那你为什么
他绑住了你？
对，那如果我今天我其实没有怪罪这件事情，因为如果那个时候我在大陆、嗯、maybe 那是另外一个气象，那是一个环境，那是一个可能我现在是另外一个
李校主
的李校主，对、嗯。那现在我觉得就是造就于现在的自己嘛。那一段时间我就会觉得，嗯，就是会被控制啊。因为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件事情，为了钱这件事情，为了你的安家费这件事情，为了大家的幸福这件事情而去断送我自己的未来？嗯。然后我跟你们撤回台湾之后，其实你们也没有要跟我站在同一阵线，你就把我丢了。嗯，对。那我就会觉得，嗯，有一点，当然一定会难过啦。嗯、你说不难过那是骗人的，对、啊嗯。而且那个时候我又年轻，对啊，我还休学、嗯。那个时候我念大学，然后我没有念完，嗯，我中间为了要冲刺我的梦想，我休学休2年，对。那也就是我休学那2年，我发生的一件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嗯、对啊，这就比较具体的一个故事、嗯、对，
这个是在演艺生涯里面你碰过的挫折。
哦，对，
但你现在还是持续在做这份工作，表示你对这个行业还是非常的有热情跟兴趣，
非常的有热情。
那你碰到困境的时候，谁是你的浮木呢？你怎么寻找那个出口？
浮木，我觉得依然是第一个，有两个好了。第一个其实就是真的是自己，对，因为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OK，
对，然后第二个是我家人吧，
嗯。
对，
你会说出来吗？跟他们分享吗？
有一些会啦，有一些会，因为其实，我们从事这些行业也好，或是说你在做其他工作，不见得上一代能理解。
嗯，
对他们只能跟你说一些观念，或是开导一些东西。对啊，嗯、我真的觉得我受不了，我会讲。
嗯，
对，但我真的回去家乡，那我看到他们其实就已经很开心了。
嗯，
我只要看到宜花洞的那些树木啊，海啊，其实我心情就很开，我可以回去很快就充电。
嗯，
对对对，我一回到，我一闻到那边的空气，我就觉得哇，这个世界多美丽，空气这么清新。对，
好，我想问你哦，因为其实我们见第二次面嘛，然后就是在我看到你的 IG 上面有很多你去不同的活动啊、演出啊， yeah. 那你比较这样还算是一个独立制作的一个音乐，
嗯，
你到底过得好不好啊？
还行啊，还行，
嗯，
算稳稳的，
嗯，
现在目前算稳稳的
，OK。
没发专辑其实蛮累的，没发专辑之前呢、啊，
嗯，
其实蛮累的。
那专辑发了，邀约就变多了是吗？
对对对，没错
，OK。
对啊，就状况有好一点了。
好，
对啊，那现在也有帮人家制作，
嗯，
对，所以又多了一些新的身份，然后也有在拍广告啊什么，
嗯，
对，所以收入的路线又变多了，
嗯，
不像以前就只有音乐，只有表
演。欸，你的脸很适合演戏啊。
嗯，应该算还行吧。
嗯，
我还没有真的尝试过，但我觉得我会鼓起勇气去尝试。
嗯，
对，就是演，比如说戏剧啊，
嗯，
电影什么的，
有兴趣就是了，
有兴趣，有兴趣。
OK，
嗯，
好，最后有没有什么人生要告解的嘞？
我想告解的还是我的家人。
OK，
就是曾经我是在求学期间也是有叛逆过一段时间，
嗯，
啊，有让家人担心过一段时间，
嗯。
甚至担心到我爸妈觉得玩音乐的小孩跟跳舞的小孩可能会变坏。
嗯，
对，但因为我有去比赛啊，真的有一些成绩看得到，
嗯，
也听得到，
嗯，
然后也发了专辑这样，那也成立了公司，所以他们又更确定说，哦，我其实一直在轨道上。
嗯，
我想告解的是很抱歉之前那么让他们那么担心。
嗯，
那你们现在不用担心，因为我现在就是在轨道上，
嗯，
对，所以我也会越来越好这样子，
嗯，
对啊。
好，完成了这张专辑，总共有11首歌，嗯，你说每一首歌都是有一个关联性，
没错。
再给你一点时间，好好的介绍一下这张专辑。
Yeah, 这张专辑呢，从第一首歌到11首歌都是有故事的串联，从我来台北，然后到所有的心境变化，全部都是都市原住民的缩影。
嗯，
那如果你想要听比较新一点的 hip hop 我也推荐这张专辑《美式教育 Primariza》。
嗯，
对，那所以 Let's All 大概是这样。对，
好，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的李孝祖带来了他的个人的首张专辑。
Yeah.
然后我们今天的聊天，除了聊一些比较概念式的东西，也让我再次的 diss 了水瓶
座。
哎，
水瓶座的朋友不要生气啊。
不会啦，我也有一些水瓶座的好朋友，但就是不要主动喜欢他们就对了。
哎，OK。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继续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追踪订阅我们。我们下次见，拜拜。
Bye.